约书亚记第七章，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同声的朗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们，我们起立来一同攻读主的话语。请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六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弟兄姊妹请坐，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同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愿把一切荣耀颂赞再次都归给主。主啊，也愿主亲自来解开你自己话语当中的亮光。主啊，让我们心里通达。主，让我们真明白主的旨意。主啊，也在过往圣徒他们的经历教训当中能够学到宝贝的功课，更看到在万事当中隐藏着神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的系列正道啊，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呢，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六讲，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归耶和华为圣。没关系，我用这个好了啊，叫归耶和华为圣啊 ，Holiness to the Lord。那么我们先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叫什么意识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我们读圣经啊，特别是读和合本圣经，特别是有的这个印刷比较传统的啊，这个像那种繁体字双排版啊，旁边这个页角那里都是有这个红的那个颜色的那种啊，大家记得那种圣经啊。那么那个圣经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字体基本上都是一个字号，但是在不多的地方啊，在不多的地方那么几处会有啊短短的几个字是大的字号。那么有的英文的版本啊，比如说这个有些传统的像雅各王版本 New Kingdom 这个新雅各王版本等等，甚至有的时候你去看这个网络圣经啊，如果他还是比较讲究的话，他也会把这些地方呢给他加重啊 ，highlight 用 bold 啊这个字体啊，或者是大的字号。那是什么字呢？有人知道吗？就在这个地方啊，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to the Lord。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啊，具体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28章啊36节，出埃及记39章30节，还有撒迦利亚书啊14章20节，在这三个地方，当一讲到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那么他就会用一个大一点的字号啊，有的还要把它加粗加重。但并不是所有的版本圣经都是这样子，而且我们说这是属于一个意识啊，这个并不是说圣经里面本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用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很多圣经的这个翻译学者他们 在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圣经的时候就都有这样一个做法。那么意识再有一个意识啊，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的更不一致了吧，就是启示录19章16节，当讲到耶稣基督啊要再回来，他的大腿上有名写着说八个字，有人记得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么也有的版本呢把那个也用一个不同的字体啊，不一定是大字号，但是也用一个不同的字体啊，那个又比较更少一点，归耶和华为圣。在我们和版圣经里面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啊，除了一些后来简易印刷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和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约书亚记第七章是有关系的。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刚才我们刚刚读过啊，上次啊，这是几个礼拜以前了，我们思想到以色列人啊，他们进迦南地打的第一场的硬仗，这场硬仗是取哪一个城市？弟兄姊妹们，耶利哥城，取耶利哥城啊，那是大获全胜，对不对啊？啊，显出神的荣耀来。灭掉耶利哥城以后，那么我们回来看这个经文，那以色列人就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啊，因为犹太支派当中啊，这个四代把他的这个先祖的名字都讲出来了，然后就会讲到说亚干啊，这个人他取了当灭的物，以色列人打耶利哥打赢了，但是亚干他就取了一些不当取的物。那么这个当灭的物呢，在原文当中啊，在下一页啊，在原文当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同样一个字，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很多地方有出现啊，旧约当中利未记27章18节，我们把它 highlight 啊，这个用斜体，然后在底下加杠，就是叫涌现啊。这个当灭的物呢，实际上它原文本来的意思是献给神 ，devoted 啊，很多的版本翻译叫 devoted 啊。所以利未记27章28节这样说，说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下面请注意这一句话，凡涌现的是什么？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所以这个词啊，这个涌现这个词，或者当灭的这个词，它在原文当中呢和那个 set apart to be holy 分别为圣虽然不是一个词啊，所以一般它翻译成叫做 devoted， 但是在利未记27章28节我们确实看到它明讲啊，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他明讲说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这就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相关了，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我们还是强调，虽然是圣经的翻译的学者在后来他们有这样一个做法，但是既然在我们整本圣经当中啊，而且还不是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啊，有不少的版本，中文的英文的都这样去做Holiness to the Lord， 那么这句话对我们有一个极重要的提醒。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说亚干是在这个当灭的物原文却是涌现的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词就是 devoted， 全然的归给神的任何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把一个祭牲献在坛前，把它归给神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用火焚烧。好像我们弟兄姊妹都蛮喜欢唱一首歌是吧，啊，叫什么啊？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 Hineni 是吧？我们前一段好像在我们哪一次的聚会当中，我忘记了啊。我们六个团契还有唱这首歌 Hineni 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它里面就有这个歌词说什么呀？说焚我烧我，是不是 啊？这个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乃要心意更新日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学旨意。在那个地方讲到我们是要把自己献在坛上当活祭啊，所以我们可能弟兄姊妹们听到听多了，常常有的讲员就会在这个地方啊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什么叫活祭啊？摆在坛上火下来要烧我们，你有个选择，可以跳下来还是不跳下来，对不对啊？火一烧我就跑了啊！天上掉馅饼的时候我张着嘴吃啊，这叫活祭啊！我们自己有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在这坛上让那圣洁的火来焚烧我们？涌现的， 等一下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来思想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好了，亚干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本是当灭的，本是完完全全归给神的，可是他却怎么样呢？占为私有， devoted to the Lord， 永献的物。那么第二点我们要一同和弟兄姊妹来思想的，所以我们今天六点我们就都用永字开始啊。第二点有个永学的课啊，永学的功课。什么样一个永学的功课呢？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以色列人遭受这样一个失败，亚干在这个地方犯罪，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他们刚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很不容易，我们已经思想了啊，那是一个神迹，也看到祭司抬扛约柜啊，这个脚先落入水中，神行神迹，人也在神的面前来凭信心跟随，很美。然后过到约旦河的西岸，他们来守节，他们来把自己分别再次归给神，来行这一切的礼仪，然后去打耶利哥，得胜了，哇，每一步看的都是那么的好。但是要警醒，警醒两个字，这个地方我其实我们也应该有个大字儿啊，应该 highlight 一下，然后两个惊叹号，警醒，属灵的跌倒常常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弟兄姊妹思想，常常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在痛苦当中，在煎熬当中，在遭遇试炼打击的时候，不说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难处啊，这样一个逆境，可能也跌倒了。但是我们也听过很多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境逆境当中，反而怎么样，与主的关系更亲近，对不对啊？更牢牢的抓住主。有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感谢主。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一位老弟兄啊，前一段我们还通电话啊，我们这个黄长老他跟他也蛮熟的，我们几位啊，原来在这个生命季刊的这个董事会当中一起服侍啊，丁同甘长老，有人不知道认不认得他啊。然后呢，有人就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起个名字叫同甘啊，你有没有一个弟弟叫共苦啊？这个同甘啊，一同享受甘甜啊，为什么不共苦啊？这个，那他说呢，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就常常反问人家，同甘容易还是共苦容易？同甘容易还是共苦容易？哎呦，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的分享也是蛮难过啊，有时候我帮助有的夫妻也是这样子，他们一分享呢，说以前很困难的时候，家里也没多少钱啊，然后在这个年轻的时候经历失业的煎熬，这个煎熬那个煎熬，哎，夫妻俩怎么样呢？还同心的打拼，然后呢，现在钱有了啊，事业顺利了啊，好像儿女也都很听话，然后很成才，哎，这个时候婚姻当中出了问题了，能共苦不能同甘。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顺利顺境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就放松了，有没有啊？我们自己的那个得意就出来了，我们那个很难很难被发现的，有时候我们的那个骄傲也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跌倒就会发生了。有多少这些曾经被神重用的啊，这个大的传道人牧师布道家，事业做得非常的大，各处来传主的福音，引领很多人归主，建立一个福音的机构，一年可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预算，有人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的教育的机构，甚至即使是他自己善始善终了，但是另外一个人接任，看到好像还在继续发展，但是有一些隐藏的罪已经在那个地方发酵，等一旦暴露出来的时候，不但让本来很兴旺的神国的工作 遭受很大的亏损，而且对那个个人也是极大的打击。我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名字，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最近的一个新闻大家有看到吗？而这样的事情好像过一段就会发生一次，过一段就会发生一次。有一次我在一个冬令会里面有服侍，然后有一位牧者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有些急事要跟你谈一谈。我就在聚会的间歇找了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接电话，听完以后我整个木在那里，人木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后来这件事情很不幸成为在教会界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波和丑闻。在前几年，在同一年当中，在两个不同的营会，一个福音营一个退休会当中，都是很大规模的，都是900上千10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营会当中，那我做一个还是比较年轻中青年的一个传道人，有幸和一位我们华人教会界的一位长辈，老长辈，真的是老长辈，一起配搭服侍。在福音当中，他讲上午，我讲晚上，所以我们俩就这个配搭的来分享，也看到很多人信主。我特别和这位长辈去分享，非常的和蔼可亲。我说这个久仰您的大名，非常感谢神能够和您一同来配搭。结果又非常感恩，他也不是住在美国，在别的地方。过几个月又在另外一个退休会当中，我们又一起有机会，但是他是主讲，我只是带一个专题。但是同工安排，把我们安排住楼上楼下。这个要讲人比较优待，一个学生那个 townhouse， 一个人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哎呀，我也是有机会和长辈有些分享，他的那个鼓励，他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当时给我极大的这个帮助。转年啊 ，literally 英文的 ，literally 真是就是转年，没有多久，我到国内去短宣回来，刚一回来，有同工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情我们赶快要谈，现在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讲一讲，为此祷告，而且要看怎么去面对。我一听，可能也是还有这个时差，刚刚从中国回来，那天晚上我整个是完全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有时差还能睡一点，完全睡不着觉，心像碎了一样。我自己有一位属灵的导师，他自己在服侍主上面非常的低调，我们在通电话，他在西岸，我住在美国的东岸，差着3个小时的时差，有时候常常通电话，电话里我们一讲讲很久，他最后一句常常就是说，为我祷告，弟兄啊，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守住完结。有时候我们一生都是在尽心的服侍来奔跑，建立起很大的事工，很为神重用的这样的仆人，但是行百里者后面怎么说，半九十啊，行百里者半九十，正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正在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使徒保罗才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以色列人说，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开始啊，他哪到九十啊，他是刚刚开始，但是神给他们这样的祝福，给他们这样的胜利，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罪恶就已经进来了。所以属灵的跌倒常常在何时发生呢？常常就是在我们刚刚得到胜利，刚刚得到祝福，刚刚经历一段顺境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在刚信主不久，我信主那个教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一次就讲到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属灵的跌倒常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我们的警醒，我们在主面前的不断的悔改亲近神是每时每刻的。怎么样每时每刻？等一下我们就去看不用这个，下面我们继续看永学的课 Lifelong Lesson， 还有 亚干的失败到爱城的失败。你说刚才你讲的只是这个亚干这个个人，那亚干这个个人最后我们讲到这个舒哥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等一下我们也要去看哈。现在先埋一些的悬念在这个地方啊。舒哥是什么意思？连累的意思。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能不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啊，七章第三节，这个约书亚他们呢得了约利哥以后，约书亚拆盘探子，去哪里呢？伯特利旁边啊，有人说大概三里的路程啊，三英里的路程，有一个城市叫做爱城啊，叫做爱城。那么去这个爱城呢，去怎么样呢？去窥探一下，能不能够去打那个地方？探子回来了，七章第三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这个探子们有没有自信？啊，弟兄姊妹们，探子们有没有自信啊？真有自信，你看怎么说的？不必都，是吧？只要救，啊，不必劳累众民啊。因为什么？那里的人少。哇，这个口气很大呀，是不是？好厉害啊，自信满满的啊，用这个现在的网络语言啊，满满的。哎，那一对比，这个约书亚听了也很高兴啊。约书亚当年他也是个探子，摩西一个支派当中挑一个人，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加底斯巴尼亚，三十八年前，对不对？在旷野流浪三十八年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人。他们有自信吗？哪有自信，都是自卑啊！怎么自卑啊？我们这里啊，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如果你去看那个原话，每次看那个原话，让人觉得好搞笑啊！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跟摩西和众民说啊，那些人都是亚纳族人哦，城墙高大，然后亚纳族人都是巨人呐、啊。那怎么是巨人呢？在他们眼中，我们像蚂蚱一样，然后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蚂蚱一样啊。如果你看你自己都像一个蚂蚱，人家看你肯定像蚂蚱，是不是啊？没有自信嘛，就自己先把自己都看扁了，把自己看成一个蚂蚱，那人家可不是巨人，看你更像蚂蚱了，没有自信。所以说咱们打道回府吧，咱不要去了，那地方可打不赢啊。哎呀，一下众民心如水消化哦，然后就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个结果了，一下子本来就能够进去得迦南地的一代人倒闭旷野。哎，现在好了啊，耶利哥打赢了，约旦河已经过了，迦南地已经站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浩浩荡荡的大军即将就要荡平啊这个迦南。那是一个小小的爱城，算得了什么呢？有解经家说多少人呢？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万两千人一个城市啊。今天说不好听，我们中国大一点的一个村子，是不是一个行政村啊？那个可能都还快有一万人啊，在中国到有的地方去，哇，那个村长好厉害啊，好几个自然村，然后一大片啊，很能干。那个地方当然那个城市跟今天的城市不是同一个概念了。那一万两千人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啊，一个小村镇，他能出多少兵啊？我们出三千人去打他们没问题。按道理说呢，不应该是太大的问题，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们俩都知道了。一冲上去杀了三十六个，被杀了三十六个，然后就开始溃败。哎呀，就被这个爱城人把他们打的是稀里哗啦，很遗憾。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啊，继续往下看之前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是觉得迦南地的探子比较好一点，还是爱城的探子比较好一点？我就在这里不让大家举手了啊。如果你要是做探子，你是做这个窥探迦南那个探子那样子的，回来报一个这个圣经讲叫恶信啊，报一个we ain't go there， 咱甭去那儿了，去不了，打不了啊，还是像窥探爱城的探子小菜一碟、啊、我们喜欢做哪个探子啊？喜欢做哪个探子啊？有人说我要做去探迦南的探子。就怎么样？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是带着 trick 在里面的啊。我明白大家的意思啊，我们宁可 做探子，迦南的弟子啊，探子啊，自卑一点啊，好一些，对吧？啊，这个谦卑也是一种美德嘛。啊，请注意，请注意啊，不论是自卑还是自信，其实严格来讲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给大家列一列啊，你不信我给大家列一列，前面这一类都是看不清自己的，是不是啊？你看，自卑、自怜、自哀、自轻、自贱、自损、自贬、自暴自弃，是不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的时候我们做辅导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完全没一个正面的自我的形象，每天就是孤影自怜，哎呦，我什么都做不成，哎，别人怎么这么看我呀，怎么这么说我呀，又别人跟他说一句话，这个三天睡不着觉啊。那么也有的人呢，哇，自信心爆棚啊，自高自傲自满自大自夸自意自负自吹啊，自雷，这个爱整探子啊。那这两种其实都不大好，都不大好啊。但是你说这个只选一种的时候，我可能选这种或那种啊。不过我先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个词，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啊，自信这个词 confidence， 常常把英文的 confidence 翻过来，如果你去看英文这个 confidence 里面呢，实际上本来没有 self 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翻译圣经有时候也用 confidence。 confidence 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啊，我们现在好像哪一个团体在查这个希伯来书，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个勇敢的心，像在有的版本就翻译成 confidence，那这样一种 confidence 不是自信，不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相信，而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啊。那么到底是自卑好还是自信好啊？答案啊来了，舍己才好，舍己才好。我们也不是 self pity， 也不是 self confident， 我们是什么呢？这个 deny yourself， deny oneself 啊，都是 self， deny oneself 大家有听过吧？啊，我们读福音书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啊，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十字架？就关于这个十字架信息，我们可以专门的讲一个系列，里面非常多的内容，但是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十字架并不是单单只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说啊，说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啊对我很不好啊，或者我的婆婆对我很不好啊，然后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婆婆是我的十字架啊。盖恩夫人的传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啊，盖恩夫人她的属灵经历也很特别啊，能够给我们有帮助啊。尤其许多弟兄姊妹读盖恩夫人的书啊，和他的这个传记啊，馨香的墨药啊，简易祈祷法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著作呢，觉得很有得着。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首先一个，毕竟盖恩夫人她是天主教徒啊，而且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天主教徒啊，所以以前我们教会就是好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很迷盖恩夫人，而且去买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著作的原版的第一版印刷。好贵啊，所以说在网上买到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会不会有人骗他，我不敢说啊，不知道啊。他说他要买来啊，非常喜欢盖恩夫人，没到一个地步，盖恩夫人把他自己新生的刚生一个 baby 啊，他说我要让我这个新生的 baby 去受婴儿洗，而且受到哪里去受婴儿洗，一定要到天主教堂去受婴儿洗啊。好，这些就不说啊，我们就也不多说了。盖恩夫人他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他就讲到，他说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啊，我的婆婆是我的十字架，因为她丈夫对她不好，因为她的婆婆对她不好啊。然后她还有呢，就苦待己身，这是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做法啊。她就在自己走路的时候，鞋子里面要故意放一些石子，让自己走路的时候比较难受。啊、这个是什么呢？格罗西书啊，在我们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这句上面实际上解经和应用啊，我们的天主教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啊，让我用弟兄姊妹这个词啊，这样领受。和 practice 也是不对的，那个地方绝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就啊鞭打几身苦待几身，然后我就能够补满基督肉身患难缺陷，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今天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们也受这样一种的影响，好像把十字架当成一个很负面，然后把十字架就当成是啊我的遇到的苦难，或者是逆境，或者是我周遭这些啊这个啊对我不好的人啊，丈夫、妻子等等这些，不是。十字架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叫做什么呢？非我为主，就这四个字，非我为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才说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加太书啊，二章二十节，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二章二十节啊？有背圣经，尽量也把章节能够背得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就有八个字，叫做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不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再浓缩成四个字，就叫做非我为主。这就是十字架每天的功课。是二章二十节吗？感谢主啊，每天的功课，这是最难的功课，最难的功课。其实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流派当中，有不同的这个讲法，有的叫 Lordship Salvation，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我们的一个 savior， 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拯救者啊，因为英文里面这个 lord 还没有这个意思啊，不是救主就拯救者，他还是我们的 lord， 他是 lord， 我们是仆人，没有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听从他 lordship salvation 啊。John MacArthur 写了一本书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在有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小群的教会、地方的教会。那么呢，像尼托生弟兄很多的书里面很强调这个，就是一个己生命的对付，己生命的一个对付，自我的破碎，这些不同讲法都是在讲一个意思，叫做十字架。那么对以色列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现在的我们都是一样，就是这个，不是 self pity， 不是 self confidence， 而是 deny myself。 然后第三点，永记的事，永记的事，什么事情呢？有些解经家也都把这个拉合和雅干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给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啊。拉合是迦南的妓女，对不对啊？但是他却因为信靠神成为了犹大支派的一员啊，不单是犹大支派一员，他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这样一个迦南的妇人，这样我们已经都讲过拉合，我们不再重复展开去讲了。这样一个妓女，但是他因着信靠神，忠于神，得到如此大的祝福。那反过来犹大支派的，对不对？这雅干啊，是犹大支派的，他却因为逆神，不是信神，而是逆神，就像迦南人一般被屠灭，最后石头打死，然后石头堆在他的身上，在这个舒格谷那里。今天这一章的最后非常的遗憾，这是让我们要永远记得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也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的神也是鉴察人心的神。本来是外邦人，但是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中享受一切的丰盛。本来是神的子民，但是因为悖逆神，最后却如此的被除灭。下面第五点，第四点，我们也要看到神永远的恩。虽然我们读约书亚记，从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后面我们还会遇到，常常会让我们有挠头的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很难，怎么去理解？神怎么这样的？好像很暴怒啊，杀戮。这雅干不就是藏了点金子银子，藏了件漂亮衣服吗？但那金银也不少啊，挺多的啊。最后叫石头打死，一家人子女都石头打死啊，这样子 那么能不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再看整个这个故事啊。我们先来看约书亚，第七章六到九节，去打这个爱城失败以后，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的祷告和以色列众长老的祷告，在神面前敬虔不敬虔，迫切不迫切，不可谓不敬虔，不可谓不迫切，是不是啊？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伏伏在地，在那里痛苦。但是约书亚祷告的焦点，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到底他是跟神怎么说的。他在问神：“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啊，把我们交在这些外邦人手中，最后让我们灭亡？”在这里是对神是一个什么态度？很质疑的态度，对不对啊？很质疑的态度。有的解经是这样来替约书亚解释啊，替约书亚转还啊，说约书亚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亚干犯罪的事情啊，所以呢他是这样的祷告。我觉得这个解释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确实他不知道。但是就在这个不知道当中，约书亚这个祷告给我们看到，我实在是看到，哎呀，每一个这个属灵的伟人实际上也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有没有啊？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摩西有，大卫有，约书亚这个地方，约书亚是常胜将军，到现在为止，你说是不是？是常胜将军，连窥探迦南地回来最后都是他对的，他和加勒两个人对的。过约旦河，守节期，耶利哥，每一项他都是坐在神心里面的，都是对的。这一次可吃了一个败仗了，在这一吃败仗的时候，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你为什么？”然后后面还有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哇，这个话也出来了，我们干脆就不过来了嘛。然后后面还有意思呢，主啊，你可要注意啊，现在我们以色列人是准备逃跑了，那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没得说的，你要怎么说呢？哎，问神了啊。为什么？因为迦南人一听见了啊，我们名号被除灭了啊，我们的这个脸面还是小事，你的这个面子往哪搁呀？对不对啊？你要为你的大名将怎样行呢？啊，你看整个他这个祷告，哎呀，敬虔是敬虔，撕裂衣服。不过呢，虽然我们可以为约书亚做一些的这个解释开脱，但是这个祷告还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祷告，有没有？怎么晓得？看神对他的回复嘛。神对他回复一开始先说什么？有人有圣经吗？我们不能够把所有都摆出来啊。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 PPT 啊，有 PowerPoint 在这里啊，这个我老去引用这个那谁戴季宗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逗啊。他说他在神学院读那个地面的时候，在 Asbury 读那个地面的时候，教授让他们去那个用 PowerPoint 啊，每次讲到都得用 PowerPoint。然后他说能不能不用 PowerPoint 啊？但是比较传统的讲到方法啊。然后教授说为什么不用 PowerPoint？ 他说我老用 PowerPoint， 既没 Power 也没 Point。所以我们不要太过，这个现代科技是可以用的啊，也很方便。但是呢，尤其是像我们讲很多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照着啊，把自己的圣经也打开，也翻看，能够哎更加倍的啊得到这个啊一个美好的果效啊。啊，有了有了有了，我这边退出来一下，可能退出来一下就好，退出来再来。对不起啊，那个刚说了这个 PowerPoint， 所以我们是不能太依赖现代科技啊，弟兄姊妹们，阿门吧。啊，怎么还是要这个拿着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书式圣经啊，这个好好的读，好好的看。
神对他的回复。
神对他回复，有人们来看这圣经来回答一下，神上来就跟先跟他说俩字，说什么？
起来。
神上来就跟他说起来啊。好了，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有摆在 PowerPoint 上了。神跟他怎么说呢？说你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而且这段话里很奇妙，神跟他说了两次起来，还跟他说了两次什么呢？站立不住。所以神跟他回复啊，总结一下，起来加起来，站立不住加站立不住啊，这是神给他的回复。哎呀，我一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到网络上网络语言啊，看到这个什么神回复，尤其人家发个帖子底下跟那个回贴是不是啊？哇，这是神回复啊！每次一看到，我跟你说什么是神回复啊？那个是看着好像很精彩，哇，让人家拍案惊喜，那都是人的智慧。下面请弟兄姊妹听好，真正的神回复，就是圣经当中所有神的回复才是神回复。阿门。如果我们要真想知道神回复，去读圣经，每一次神对人的这个回复直接植入人的心田，直接植入我们的灵魂，直接指引我们的方向啊！你去看福音书，耶稣有时候回复从人的角度，世界的角度看，这个话我不能说，在主日讲台上不能讲啊，但是说就这么讲的，好像你根本没有所问非所答啊，这个可以说啊，觉得耶稣所问非所答，但实际上不是这意思的。耶稣怎么会所问非所答呢？耶稣的那个答案是直接指到他的灵魂的深处，直接他指到他问题的背后去了，这叫神回复。那神就对约书亚回复了，上来就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别跪了。哇，现在这个社会上跪还是站着，这个好热的一个话题，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也不去讲这方面。那这个地方神跟他说，你别跪了，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呢？第一点，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因此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起来，站立不住，以此对比。下面第十三节还再说一次，你起来，这次什么？你要行动，叫百姓自洁，分别为圣。如果还有这个当灭的物，以后还站立不住，又一次起来，又一次的站立不住。神的回复，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其实当我们人不明白，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抱怨的时候，当我们人甚至是挑战神的时候，神还总是用他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来指引我们的方向。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世界上东西可以去读啊，一些的格言，伟人的著作啊，各种各样的新闻，花边八卦，但有时候我们读的太多了。神的话语如果读的不够，没有真正把神话语的那个味道把它读出来，把那个营养把它吸收进来，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让神来回答我们一些的问题，来解明我们的困惑，来指出我们的方向，那么可能很有可能世界的回复就进来了，对不对啊？世界的答案就进来了。我们还在拍手啊，神了神了，不神，可能偏了。再来看神还有隐藏的恩典，对亚干有没有恩典？你说最后都把他给杀了还有恩典。神在这段大家直接去看圣经，头天就对约书亚说，吩咐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要自洁，因为你们中间犯罪了。第二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给没给亚干机会？给他机会，杀个支派撤迁，这一个一个撤迁撤迁撤迁，最后撤到谁家里面，这样然后最后把亚干揪出来，没有一下直接就把他点名。一方面让整个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舒哥这个意思，一个人犯罪众人都受连累，还有在每一次哇，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对不对啊？如果我是亚干的话哈，啊，如果是这祷告，赶快抽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是不是？别抽这个犹大支派，真的抽到犹大支派了，抽到他们家了。要我是亚干，赶快，对不对啊？我投降，我没有，最后把他抽出来。神一直在里忍耐、宽容，等候他的悔改，然后抽到他， 约书亚就给他说，你老实交代吧，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亚干的回答呢，哎，我们来看一看亚干的回，他回答约书亚说，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如此。然后呢，就整个都坦白了啊，漂亮衣服、银子、这个金子等等，我把这些东西贪爱，然后藏在哪里啊？这个银子藏在哪里？完全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人赃俱获，都暴露在众人的面前。亚干的认罪彻底不彻底？实际上是很彻底的。全都交代了。所以有人说亚干可能最后虽然肉体被毁灭，他的灵魂也许是得救的。我不敢说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明讲，我不能够做这样的断言，但是我要分享给大家啊，让大家知道有人这样相信。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断，这也不是一个基督真理的问题。我不是说他就已经得救了，我不敢说，但是呢确实，如果要是大家对比一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不对啊？新约当中那个例子，大家记得吧？熟悉吧？亚拿尼亚、撒菲拉，信徒房屋公用，对不对？然后这个田地、田产、嫁银卖了以后，然后摆在使徒的脚前。哎，这对夫妻亚拿尼亚、撒菲拉一看，别人都这么做，他们怎么样？也跟着做，田地都卖了，银子拿回来呢，自己藏一部分，其余的摆在使徒脚前。使徒怎么跟他说的？田产没卖是你的，卖了你自己处理，但你不应该这样子，只拿一部分在这里，说这是所有都在这里，沽名钓誉跟别人一样。这是神所不学的，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所以当时他们就倒闭在那个地方，被神击杀。就不要以为单单是旧约当中的神很严厉啊，新约当中，这是新约当中的例子吗？亚拿尼亚撒菲拉，亚拿尼亚撒菲拉应该是没有得救的。亚干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有看到神给他一再的机会，一再的机会，到最后他震撼了，真的把我抽出来了，200万人当中就这么准，这是神迹啊，神都知道。可能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悔改也说不定啊，只能说也说不定。再往下看第五点， Eternal Justice， 神那永恒的义。为什么把亚干的子女也一同的都打死？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回答。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都住在帐篷当中，那时候也不像现在住房那么宽敞，子女跟爸爸肯定都是在一起的，跟父母都是在一起的，那么多的金子银子还有漂亮衣服压在这个地方，压在那个底下，他的孩子可能不知道吗？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所以应该他这个子女是他的同犯，帮他隐藏。当然还是这句话，我们不敢确切，虽然我比较相信很有可能他没有跟他同犯，但即使是，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使是没有的话，我们的神是严厉的神。在这时候当他自己犯罪，他这种犯罪的行为，他的这些欺骗、这些谎言、这些贪婪、这些偷窃，可能已经都深深的影响他的子女，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罪的传递，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向人来追讨他们的罪。为什么圣经当中神一方面说不可因父杀子，也不可因子杀父，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罪，这是圣经当中律法明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啊，如果要是这个遵守神诫命的、爱神的，神说我向他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对吧？但是违背神律法诫命的，神说我要向他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千代和三四代相比，已经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了，怜悯。但为什么还要追讨三四代？神你自己说啊，不可因父杀子，也不可因子杀父。你要知道这个罪是会影响的，是会传递的。是有多少人做这个见证，他说我这个上面好几代啊，酗酒吸毒，这个犯这个罪，那个犯那个罪，他说我中间我这个 cousin 那个 cousin， 我这个兄弟姐妹全都是这样子。若不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在高中里面，我的一个同学把我邀请到教会当中参加 youth group 听福音，我信了主，我现在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牧师？完全不可能。 我以后的生命怎样发展，一个轨迹，从我周围的这些 sibling 当中，这些的这个 cousin 当中，我看得非常的清楚，太多了。所以这个罪恶社会一代一代的影响和传递，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一定要最终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在我们读约书亚记，在我们读好像圣经当中一些比较难理解的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完全公义的神，在他那里有永远的义，有永恒的义。所以神对这个罪恶要除灭。本来他是偷窃了那当灭的物啊，或者翻译作这个涌现的物，但是他偷窃以后，他自己也成为被涌灭的人，自己成为这位永灭的人，神的子民才能够分别为圣。神是轻慢不得的，真的是轻慢不得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短短一个见证。前一段我们李斌弟兄作为诗班的这个指挥诗班的这个组长，那么说我们诗班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章程guideline 那时候刚来不久，然后说让我看一看，我觉得写的都非常好，在里面呢我就有加上一条给同工们看了，给教会的长职们看了也感谢神大家都很赞同。加了一条是什么呢？我们的诗班的这个成员若是有明显的罪而且不悔改的罪，是不能够上台，如果继续还是不悔改，不能够侍奉的。在多年以前，我在 Rochester 当时神带领我夫妻到那边去职堂和弟兄姊妹一起开始这样一个施工，从一个查经班，然后到一个团契，然后到主日敬拜。主日敬拜开始以后，神真的也是很祝福那第一年是19个人受洗。那么在这个教会施工在兴旺的时候，那么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下午的崇拜，那么就有人从这个上午的这个崇拜呢，在原来那个教堂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来帮忙那个诗班呢，我们这个诗班就比较的雄壮。然后我太太呢在这个姐妹会当中呢，这个邀请了一位慕道友来参加，一个姐妹，一个年轻的妈妈来参加姐妹会。在那段时间呢，就邀请她也来参加主日的崇拜。主日崇拜坐在那里参加一次，然后这个慕道友就跟我太太说我再也不来了。他说为什么你再也不来呢？他说你们诗班当中有一位女士这个女士呢，我对她知根知底，很了解，因为我们一同在我们本地社区大学里面上课。不单我知道，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这一位的姐妹，这位的女士跟有妇之夫未婚同居，跟有妇之夫未婚同居，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她还在你们的这个诗班当中来唱诗，这个不信主的人都受不了这件事情。那说起来也是这个差不多20年以前的事情，可能那时候人也还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现在这个社会是变化越来越快，堕落越来越快，也许今天的人可能更不把这个当回事了。那我知道了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呢，我就去找另外一位牧师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教会，他们很多的同工有过来支持的那个牧师，我就问他，我说我刚听说某某姐妹居然在与有妇之夫未婚同居啊，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牧师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知道还让他在诗班，因为这个上午这个教会的诗班也上，下午这个教会的诗班也上，都在那里唱，而这个牧师还知道。我说那你怎么还能让他唱呢？而这个牧师怎么回答我呢？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也不要去因为这件事情就看一个人就这样或者那样当时他的回答确实是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让他唱他就不来了如果你不让他唱他就不来了。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吗？幸亏姊妹答对了，我当时脱口而出，不来就不来，不来就不来。我们一定要讲得很清楚，每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每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每位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为了留下他在这里，所以就让他在诗班唱歌，明明知道有这样的罪还去容忍，对不住神 这不是归耶和华为圣，这世界世俗的东西进来了。特别是当然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不管是人前人后的，我们常常说，哪怕你在教会当中发一张单张，你在那里洗锅洗碗，你是奉着主名来洗的，你是奉着主名为主来做的，荣耀神。所有的侍奉是完全是一样的，不分高低贵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你站在台前让所有人看到你像天使一样在那里唱诗，带领弟兄姊妹进入到这个敬拜当中，这是影响面更广的，这是一个见证摆在这里。我们当然大家都不完全，我们都有软弱，我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才来侍奉，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里面的态度是如何的，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一个敬畏，是不是知道我自己要完全的分别，我是在做主的圣工。若我里面有软弱的时候，若还有罪在缠累的时候，我到主的面前要来迫切的悔改，求主宝血洁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态度，还是无所谓？所以要记住，归耶和华为圣。好，最后第六点， Eternal blessings， 永享的福。这点呢我们就不讲太多啊，然后有机会我们去讲到这个关于金钱的态度，金钱奉献的时候会展开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但是这个地方我要和弟兄姊妹看到一点，雅干爱惜金爱惜银爱惜美好的衣服，把这些东西都拿来归了自己，当灭的物，本来是涌现的物成了自己的物，他觉得这是大福气，发财了，赚了，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是苦啊，有没有啊？注目在金钱上乃是痛苦的。你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一讲到金钱，特别讲到金钱奉献的问题，好像我们要拿出来给神了，苦苦不堪言，对不对啊？写奉献手抖抖抖抖抖抖，最后这个零到底加还是不加？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思想，注目在金钱上痛苦无比。一个单单只有钱，最后穷到只剩钱的人也是挺可怜的。金钱这个东西呢，是好的仆人，但是一个最差的主人。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看国内前两年这个反腐败，多少那些的新闻，那些例子，是不是啊？抓一个贪官啊，早年那是多少，最早张青山什么什么什么刘青山张子善，那是多少，几千块钱就枪毙啊，在天津的那个建国之初啊，后来就开始不断往上啊，这个刚粉的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时候啊，那个一个公社这个信用社的出纳，当时说是贪了多少，几万还是十几万，那我就觉得是不得了的数字。后来这个事情暴露来抓他之前，他就在家里弄一个盆，然后去烧这个人民币，那人民日报也报了这件事情，那时候我还挺小的。哇，他就说怎么可能啊，那时候万元户都没听过的啊，万元户是后来才慢慢出来，八十年代中才开始出来的。他说十几万他怎么都花得了呢，然后最后就拿弄个火盆在那去烧那些钱。后来发现现在这些贪官那简直是那都小钱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对不对啊？哎呀，家里面的那个叫什么茅台酒都是成箱成箱用解放卡车一车一车的拉走。要来抓之前，我看那个新闻报道啊，那茅台酒咚咚咚咚咚咚就往那个马桶里面去倒，啊，是不是啊？又抓了这个也是罪证了，一瓶酒好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呢，都是罪证。啊，家里那个钞票一沓一沓一沓的，那还是前些年湛江广东湛江那个腐败团伙窝案啊，那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台上说这个弄那个这个来打击的一个腐败案子，说有一个贪官啊，在家里钱多得不得了。做到多少呢？地毯底下满满一层都是钱，一沓一沓的人民币，一百元的人民币，用来铺在地毯底下铺地板，又成天走在那个上面，你真的就舒服吗？我跟光走地毯没有什么差别呀，多几沓钱多半年啊，我指的是有期徒刑啊，对不对？多几沓钱就多半年，多几沓钱多半年，何苦来的啊？当然我们一般我们大概不会是这样子吧，我们也没那么多钱了，我们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小时候没钱啊，哪有钱做学生，穷学生，五毛钱是大数字，对不对？学生嘛，五毛钱是大数字。我的同学跟我借五毛钱，然后他忘了还了，哎呀，我这痛苦啊，特痛苦，是不是？你跟他提吧也不好意思，是不是？那时候脸皮也薄，很多同学老朋友就不好意思跟他提，你不跟去跟他提，不跟去跟他要吧，五毛钱是钱呐、啊，哎呀，是不是很痛苦？还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爸爸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父亲跟我讲，我特别的感谢我爸爸。反正他就跟我说，他说呢，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别人欠你的钱你都把它忘了，你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记住，一分钱都要记住。然后我就把我爸爸这句话听进去了，那当然信了主，听天父的话，我真是感谢神，服侍主这些年，真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忠心的按照主给的恩典来奉献，在生活上面反正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神给的都是够的。但我现在生活也过得好好的，我们这次搬来这个北卡还感谢神，这个也是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也还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房子，也希望这个疫情结束以后能够请弟兄姊妹们来一起来聚会，希望能够宽敞一点，有弟兄姊妹远道来的弟兄姊妹来住也有地方住，家里冰箱总是满满的， pantry 总是满满的，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别买那么多吃的，衣食无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到底都需要多少，不就是这些就够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反过来说，如果能够从被金钱的捆绑上得释放，那才是真正的祝福，极大的祝福。就不要觉得说圣经里面一讲到这个金钱的问题，讲到奉献的问题，哎呀这个苦啊，不愿意听啊，又挑战我们了。不是的，这是神要祝福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打心底里面跟弟兄姊妹说，每一次写支票做奉献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你又能够让我有机会有能力来奉献给你。因为一个能给予的人，总是比一个总是在那里接受的人要过得更幸福的。好吧，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啊。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几个回应啊。一个，我们要自我省察，生命当中还没有啊哪些真正还没有真正归神为圣的地方，归耶和华为圣啊。下面我们要思想，在这一章当中，像后面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思想，神看似严厉，但是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他那个隐藏的恩典，隐藏的恩典。最后啊，背诵默想啊，这个礼拜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第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轻慢不得的，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是烈火。但同时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又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一再的给我们机会，等候我们回转，忍耐宽容，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引导。当我们心中有痛苦的时候，甚至我们心中发怨言的时候，主，你的话语的回复指明我们生命的亮光。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从在过往以色列人的生命经历，包括属灵伟人的生命经历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得着，也让我们彼此提醒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你是圣洁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